好，弟兄姐妹早安。好，当我们说到这个麦的声音好像有点感冒了。
我的声音没有感冒，
是这个麦的声音感冒，高音多一点点。OK，Hello，、okay. 中音太高了，你高音多一点，中音不用太高。Hello，OK，、okay.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我想这一章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就讲到耶稣受试探的这一件事。那这个经文因为熟悉嘛，大家可能也读过很多遍，所以关于耶稣受试探的这件事啊，我们大家都很有印象，或者甚至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篇信息。那今天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从一个角度是特别从马太福音写给所谓的比较犹太文化犹太人的那个背景的那个角度，你看到他几乎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有引用了一个经上记的说，经上记的说。那当这样讲的时候，就你会看到如果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几乎都是有一个根据，就是过去他们相信先知所说的，所以今天他们所读的有关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事情的时候，就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都几乎有一个根据，经上记的说。那么偏偏当今天一开始所说的这个试探，耶稣所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你看到魔鬼的试探，魔鬼是用什么方式来试探耶稣呢？你发现他也离不开，就是经上岂不是记得说啊，就是你会看到奇怪，连魔鬼的试探他也是这样子来，好像引用神的话来讲。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亚当在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已经面对了这样的一个试探，魔鬼出来很长，他那个试探就不是完全给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你这个根本的不是从神来的。他魔鬼第一次的试探是神启示说，那稍微想改一下，好来扰乱人对神的话的一个的认知。那今天当耶稣自己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连耶稣神的儿子他都面对试探。虽然我们说这是神的许可，甚至是圣灵的引导，而且是让他在经过这个40天的禁食的里面的一个好像属灵的生命应该来到一个跟神非常的亲密的一个状态底下，就面对了试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知道有一些人啊，我也听到一些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其实也都在经历。我们说进到这个新的一个季节，新的一个上升的循环，来到5778啊，来到一个进入所谓的神的时间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我们就看到说哇，充满祝福，充满恩典，充满盟约，充满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的时刻。可是考验试探仍然在，为什么呢？因为征战是在的，所以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是很真实的，连耶稣在禁食祷告之后都面对这个试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当我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会给他定的一个题目叫做经上怎么说，因为都是经上记着说，都是经上记着说。那这个试探我想就从其中这三个层面，整章经文里头有四个点来看，可是三个点是出自这个试探的当中。第一就是靠灵粮而活，耶稣最终要带出的一个情形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四节所说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粮，就是属灵的粮，就是灵粮。那这句话当然我追溯了一下，它是引用自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生命记八章第三节那边所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句话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也带出经上记着说，虽然魔鬼也说你如是神的儿子，
你应该无所不能的吗？你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也 OK 的吗？可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手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他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好像这里所说的，神苦练你，神苦练以色列民，当年就是去到旷野，哇，好像什么都没有，旷野鸟不生蛋，什么都没有，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就在这样的一个任你饥饿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可是当下人如果活着是要靠食物，坦白说只有一条路，回到埃及去，回到世界去，回到原本的你。可是当你进到神的国，或者你进到用信心来依靠神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选择了一条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所以就带出了这句话，为了要给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手里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这个不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很现实的，我们的人活着很常都觉得说我们都是要靠本事啊，靠学识啊，靠工作啊，靠机会啊，是我们都忘记了在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神的话才是叫我们生活生命有了一个方向。食物充，所以这里所说不是人活着不需要靠食物，不是不是，耶稣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食物是有需要。但是人生如果说人生就是为了赚吃，那就完全扭转了这句话，就是人活着只是靠食物。但是耶稣要强调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换一句话说，食物只让我们存活，只是让我们有了生活，可是唯独神的话让我们有生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今天我就看到人真的都是活在现实的里头，赚多一点钱，赚多一点机会，多一点东西，其实都是在世界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但是唯独神的话，你会发现他就带我们超越了这个世界，看到了世界之外，世界之上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带出的第一样事情，经上所说的，经上怎么说，第一是靠灵粮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来参加聚会，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个信仰，让我们继续活过这一个我们的拼搏，我们的努力，在社会在世界我们总是要这样子的拼搏努力，是，但是这个就真的是很遗憾，就是就缺了一大块。而且不但是缺了一大块，我们就会更容易面对试探。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靠神的话，那魔鬼就很容易来试探。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他不可试探主。在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当下魔鬼也是同样的用了神的话，经上岂不记着说就是你可以跳下去吧。因为他引用了诗篇那边说到，神会差遣他的使者保护你免你的脚跌伤的，这样子的一个引用的圣经。所以引用圣经没错，但是耶稣却引用了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OK，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引用的就是当年，也是以色列民当年在旷野的时候，玛撒那个地方，玛撒这个字也就是试探的意思，是当年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嘛，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就开始怪责，他们就开始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看生命记六章的这一段背景的时候，这句话之前，他们甚至，摩西说什么，你们甚至想用石头打死我，就是他们知道摩西是那一位神所使用的伟大的领袖。好，你可以想象当年如果我们在这个以色列人群当中看到摩西拿着他的杖，让红海的水都分开了，让他们走过这段路，哇，你看多么伟大的一位先知，多么伟大的一位英雄， 这样的一个领袖。可是过后不久，当他们在面对旷野没有水的情况底下，摩西都是你害我，你害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最终要渴死在这个地方，以及我们渴死打不如你先死，他们就想拿石头打他。就是你会看到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这是一个试探。但是耶稣特别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整个过程如果没有看到，其实是神在引导。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历，从信主到怎么经历神，我们都看到神在引导。可是走到人生某一个阶段，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神啊，你真的是这样引导我吗？那魔鬼这个时候就会来。如果神真的是你的神，神真的是公义的神，神怎么会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那你看，是哦，如果神真的是供应我，他真的是所谓耶和华以勒，那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么大的困难？嗯，假的，算了啦，我还是回到我以前的路。你看到魔鬼很常他会引用看起来好像是真理，神是供应者啊，他也可以用一个真理，那神是爱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定是这样吗？可是为什么啊？你如今不是这样呢？所以可见神不是真的爱你，算了吧。所以你会看到魔鬼试探一个人很长，就是看起来好像也用真理，可是耶稣在这边却带出了这句话：不可试探主啊，不可试探主。那试探主很常就是抱着一种说：那你写一个神迹给我看啊，如果是真的，你写一个神迹给我看。可是今天我看到成熟的基督徒都是走到一个地步，面对考验，面对困难，面对一而再的挫败的时候，仍然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是好神，我知道你是美好的。那为什么你会这样认定？就是因为神的话已经栽在你的心中，你已经开始看到是圣经里头许多许多走过这些灾难或者苦难的人，不也都是看到困难的背后神有一个更大的美意啊？就像先前我们所说，神苦待你，或者说神让你挨饿，其实无非让你看到神始终是供应者。可是你要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话，过于我只抓到食物，抓到食物你只是满足于现在，可是你抓到神的话，你就持守了永恒。包括就算我离开世界，我都知道我在永恒里头有了这个应许跟盼望。所以第二个思想告诉我们，不要试探，不可试探主。那不可试探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相信。很常主的法则是跟世界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只有坚信。否则的话，我们如果靠眼界，我们一定会软弱，我们一定会跌入陷阱。所以第二就是不可试探主。那第三第十节所说的，当耶稣面对这个撒旦来试探他，说你可以从殿顶当耶稣说你看全世界的荣华，就是你只要拜我，我这些都可以赐给你。那某一个程度是本来全世界是交给神的儿子亚当来管理的，当亚当犯罪之后，就好像失去了这个权柄，就全世界所谓被握在恶者的手下，撒旦就好像掌管了这个世界，得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他竟然敢对耶稣说，耶稣你看这世界的荣华，你只要拜我，这些我都可以赐给你。其实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比较无知的试探，因为所试探的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只差没有说是全世界都属于你的，但是你知道全世界之上的所有的星球都还是属于我的，就是就好像说他只是一个租户而已，而耶稣才是那个最终的业主，所以可是租户说这个是我租下来的，你要听我的，他忘记了原来他是业主。我们最近碰到有一个门徒，他在国外有产业有生意，可是常交给人打理到一个地步竟然当他回到自己的产业的时候，那个管理员说你是这里的租户啊，他说你的这个业主在这边怎么样啊，搞错，业主回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别人冒称他才是业主，而把他们看成是租户。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好像很可笑，其实在这个地方魔鬼就是用尽各样的方法这样子来试探一个人。可是耶稣所回答的是什么？他是引用了生命记六章十三节那边所说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要侍奉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里说第十节所说的，当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你看到神其实不是一个选项啊。今天基督徒很常我们会做一个选项，就是说是我要我的家庭，我要我的事业，我要我的人生，我要我的娱乐啊，当然我要我的信仰啊，所以我也有教会生活。所以今天包括基督徒也把所谓的这个世界把世界分为所谓的弃山啊，就是有职场是一座山，家庭是一座山，教育是一座山，那么教会也是一座山，把这个分为弃山。其实耶在魔鬼在这里所说的，就好像说在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一件事情，其实错了，你不是把神当作其中一座山，把它跟世界并列，不是。这里耶稣说了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意思说神是绝对的，神是唯一的，神是在一切之上的。你有神你才有了人生啊，有神你才有了生命，有神你才有了方向，有神你才有了一切。如果不是的话，你以为我有很多，神只是我其中一个，不是的，这个次序错了。所以当下耶稣就特别提了就是当要侍奉他。所以我们也常说先神后人在大地啊，可是在这里所说的还超越这个次序，不是次序而已，而是看到他是所有事情的唯一。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基督徒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信主的时候，从没有神到有神，到有神到倚靠神，倚靠神到慢慢明白到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乎神，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今天我们工作，我们是为神工作，我们家庭是为神建立家庭，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为神而生活。你会看到当这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神所要的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以上这三个试探都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用对神的话啊，因为仇敌是误用神的话就带来试探。而今天仇敌如果用一个误用神的话，误解神的话带来一个试探的话，耶稣都面对这个试探。你可以想象基督徒怎么可能不会面对这个试探？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多基督徒的当中出现了明争暗斗，出现了分门别派，出现了彼此攻击。其实彼此攻击的时候，他们都抱着因为神的话说信仰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跟你反对，我跟你对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很普遍出现的一个的现象。那从过去我们经历圣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子，从很传统的时候我们认为信仰就是这样子，信仰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是，可是那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神学来理解圣经。可是当我们经历圣灵之后，信仰还包括了圣灵，所以圣灵带来很多的经历，所以我们就从很多的经历来理解圣经。那当你发现单独强调某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都有偏差。所以只有当我们渐渐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渐渐在真理上更成熟的时候，我们今天才发现到其实当我们去讲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是有不够成熟，还是有不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有在全面的真理上学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接纳，什么是爱，而不是抓住了某一些真理，哎，你看你这个说法违背真理，所以我就攻击你。其实当我们攻击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违背了另外一个爱的原则，爱的真理。所以就看到说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其实那个关键不是谁用神的话，你看魔鬼也引用神的话， 可是要用对。所以神的话如果滥用了，那也可以成为一个堕入试探。好，所以这个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经上怎么说，就说了三样。第四样我把后面这一段试探以外的后面这一段归纳在第四样。第四样经上说什么？说到神国的出现。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国的出现，对犹太人而言，耶稣的出现，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应验经上所说的。这是马太福音他要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所采用的一个的方式，都是在应验经上所说的。就是而对我们而言，人生的一切都不外乎出于神的一切的真理。所以在讲到神国出现的这件事情里头，有四样事情是当神国出现的时候会发生或者也需要做的当中第一就是十六节所说，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石荫里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就是黑暗中的人要见真光，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神国的福音让黑暗世界中的人见到真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福音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这个福音的光。所以当我们去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其实要让那个地方看见真光。我们昨天我跟师母昨天去探望一个他很多年的老邻居，应该说几十年不见，我根本没有印象有这个人。因为所谓师母的邻居，就是他当年我的岳父还在的时候的那一个邻居，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交往，所以我在他的家出现过应该没有几次。所以他的邻居我怎么会认识呢？可是没想到那个邻居竟然认识我啊！一看哦，哇，他说你都没有变啊，我好像几十年不见了，他说我没有变，可见他认得我，但是我完全不认得他。可是这个人是得了好多病，他的包括鼻咽癌，就是整个情况做了化疗打麻啡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他很难得见到好像老朋友，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一见到哇就拥抱我们。我想我有跟你这么熟吗？真的我很难想象他原来是这么热情这样子的。那么可是听他的病情的时候才了解，他现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身体的软弱的一个状况的当中，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好像还很积极，因为刚刚过了这个化疗，所以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可是当下当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让他看到，就是真的人生都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就我就开始跟他分享耶稣，开始跟他分享耶稣的大能呀。当一路听的时候，其实就看得出他家里虽然有别的信仰，可是当他一听的时候他开始敞开，他开始看到诶，似乎在耶稣里面有一个盼望。所以过后我们要为他祷告，他也很乐意。那我就觉得这是初次见面，因为师母还有几个姐姐也在，所以他们还不懂得跟我打同对配搭，所以他们有时候讲很多话，就话题有时候就分散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看到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可是当看到耶稣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盼望，就有真光的盼望。那第二事情，神的国，说到神国的出现，第一就是神的国出现带来的真光，就带来的黑暗中的人有盼望。第二就是要人悔改归向主。所以十七节也跟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这个悔改就是要来信靠，就要来归向主。所以这是神国的福音来到的第二个特征跟元素。所以我想当我们把神的国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要人回转，来归向主。所以这个是今天教会存在的使命，都继续要做的。那第三，神国传福音，神国叫人看见盼望悔改信主，那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我们看到耶稣就用了蛮大的篇幅，从18节到22节那一段呢，就看到耶稣呼召门徒。其实呼召门徒看起来 比耶稣传福音还来得更重要。的确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今天在某一个教会也好，在任何地方也好，哇，兴起一个超级大有恩高、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教师也好先知也好，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是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很有影响力。可是，在耶稣的服事的法则当中，你会看到耶稣大可以就是那个 Superman， 他大可以就是那个全能的医治、赶鬼、布道、行神迹，什么都可以了。可是你会看到在神国里头强调的一个东西是呼召门徒啊，所以这也是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看到要兴起更多的门徒哦，这个才是教会的盼望。然后接下来有了门徒，才有了接下来的事工，就是从23节24节那边所说的耶稣的事工啊，就是神国全能的福音啊，这个全能的福音Power Ministry 这个全能的里头，医病赶鬼行神迹啊，这边所说的这个我们常讲 PhD 啊 Preaching Deliverance 跟 Healing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同样的，今天这个事情也是存在于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也继续靠主的名、奉主的名啊，继续在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想在这里整体来看，神国的福音要带人回转悔改，然后跟着就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然后就是要有各样的权柄能力来行神迹。那所以总括今天这一整章来说，所以经上怎么说？经上说的这四样事情，从这个单靠灵粮而活，就是不可试探主，要单单侍奉主，那么神国的出现，经上说的这四样事情，那你会看到既然都是经上记得说，换句话说，今天的人生我们怎么样经历一个蒙福的人生，其实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姐妹，离不开神的话，甚至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如果说食物我们是一天三餐我们一天都要三餐来维持我们的所谓的可以继续活着在地上的生活，可是要怎么样让生命可以继续活着呢？原来圣经所说的不是三餐。当然有一些人说没有，我一个礼拜吃一餐就是来教会的时候才听一下，然后平时就没有读圣经。那我想今天我们所说的不是说我一天要读三次圣经，应该是说把神的话记住了，而且是成为昼夜的思想，凡次做任何事情，我们常想到如果是神他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所以只有当圣经，我们越有全面的圣经，我们才越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啊！否则的话试探就很容易临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就是抓住神的话，谨记神的话，时时刻刻记得经上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求神帮助我们。